在这黑暗时代之中，神圣生命之光照亮，照在许多人群中心，将主见证向人释放。
我们接下来的七篇信息要说到主对七个教会的说话，七封书信。我们这篇信息的开始是从以弗所教会开始。我要强调并且重复让弟兄在开始所说的，这不是在研读启示录这卷书，我们仰望主，让他向我们说话，借着他对七个教会的说话，来光照我们，曝露我们，来审判我们，来重新衡量我们。我们在这里不是在做另外一种研经，得着一些圣经知识，我们要仰望主给我们专特的光照和说话。对七个教会所说的话，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话，这是非常专特也非常独特，在整本新约里面是非常的独特。我喜欢使徒他所写的书信，特别是在新约对教会所写的哥罗西、腓立比等等。这里在启示录二三章，我们有主耶稣他自己对一批教会说话，这一批七个教会，这一组七个教会说话，这是说到教会整个的历史，这是非常独特的。不仅是使徒在说话，当然使徒是说出主的话，但非常特别的是启示录二三章给我们说到主自己的说话，直接的说话，不只是对一处或两处教会，而是对这一组七个教会说话，这是很有意义的。这七个教会是表征教会整个历史，而第七是说到，七是说到行政中完整的数字，不是说到一个两个或者八个九个教会，而是说到七个教会，这是很有意义的。这些教会是代表教会七成的历史，在教会时代七成的历史，所以这样的说话是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接下来的两千年我们身上都可以应用这个应时的说话，这个最应时的说话是包括了整个教会时代。我们不能够只挑选拣选我们想听的，主的说话对这七个教会的说话是在他行动中完整的教会说话，并且在每一封书信末了，主都强调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凡有耳听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就当听。这些话是严肃的，是严厉的，否则主不会一再的重复这样说。我们需要留意这话，实在说也许在会场的八九成的人都很熟悉启示录二三章里的这些教会，我们 也常常提到这些召会或者这些书信在我们中间常常提到，包括我自己在内。但是这一次我们来这篇信息，来读到这篇信息，预备这个信息，我非常的被主摸着光照，我好像第一次来到这卷书一样。我的确相信主有些在这三天之内有些对我们特别的话，我的确祷告求主为着我自己，也为着我们众人，能有谦卑的灵，清洁的心，没有任何预设的立场。无论你得救多久，是一年或者超过40年，我们都在同一个层次上，我们都在同一个水平上，都在这位审判的基督面前。在这三天，让他在我们中间行走，让他自由向我们说他心头的话，让我们谦卑自己，俯伏在他面前，不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什么。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听那灵对众召会所说的话。弟兄们，我不能够以为这只是另一次啊七次特会的一次，另一次长老及负责弟兄聚会而已。这是他对众召会所说的话。我相信只有主知道每一处召会需要什么，他要非常专特并且特别的来摸着我们。现在我们来说到纲要，这里有许多我们该看见的。第一，论到七个灯台所代表的七个召会，我们应当明白三件事。第一重点，这七个召会是当日实在的召会，不是在理论上假设里的召会，是真正的召会，在亚细亚在使徒时代实在的召会。当然在亚细亚有七个以上的召会，有许多的召会，但是圣灵在他的主宰当中选择这七处召会是实在的召会，在当时实在的召会。第二重点，这七个召会代表召会的七层历史，圣灵拣选这七处召会来代表召会的七层历史，包括召会时代整个召会的历史，完整的召会历史。你还有召会的第一个阶段，头一个阶段就是起初的召会，来由以弗所召会所表征，然后这是在第一世纪末了，然后你有受苦的召会，是由士美拿召会所表征，是第一世纪末了直到第四世纪，然后有属世的召会，这个阶段是由别加摩召会表征，从康斯坦丁接纳基督教，就是与世联婚，直到教皇制度完全在第六世纪建立为止。然后有被盗的罗马教的时代，是由推拉推拉教会所表征，是从第六世纪教皇制度确立直到基督回来为止都一直存在。然后有更正教的时代，就在宗教改革之后，是由沙迪召会表征，包括16世纪借着路德的改教运动开始，一直延续到主的回来。然后也有恢复的召会的时代，这恢复的召会是有弟兄相爱的召会，由菲拉铁菲召会所表征，是从19世纪初开始直到主的回来。最后有堕落 的教会由老底嘉教会所表征，是从十九世纪末直到主回来，所以主选择这七处教会来预表教会历史的七层的历史。第三，这七个教会的光景在教会七层历史中是同时都有的。要记得弟兄们，这七处教会是当日实在在亚细亚实在的教会，这些情形曝露主所曝露的这些情形在启示录二三章其实都在这七处教会中发生。虽然是就着预言来说，这七处教会是预言接下来的两千年教会的七层历史，但是它实在的情形、实在教会的光景是同时存在于这些教会中。我们不能说今天我们是在菲拉铁菲教会的时代或老底嘉教会的时代，所以在以弗所的情形不能应用在我们身上，或者在别加摩的情形不能应用在我们身上。不，在使徒时代所有这些情形都同时存在，我们没有理由给自己找借口说过去那些情形将来不会发生。所有这七个教会这一切的情形都同时存在，我们需要留意，要把这七封书信等同看待，他们的光景能应用在我们今日的情形、今日的身上。第二大点，启示录二至三章给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回归教会的正统。什么是主真正所喜悦的？什么是主所定罪的？以及什么是主对教会所定的道路？让弟兄指出，回归教会的正统不只是回到正确的教训、正确的实行，我们需要回到这个人位。那就是因为在第一章我们看到荣耀之基督的意象，我们需要被这个意象来调整，使我们知道我们要回到哪里，不只是回到正确的实行或教训，而是回到这位荣耀的人位身上。也就是在所以在每一篇每一封书信的开始都说到他的琐事，那就是关于他的琐事，然后在每封书信的末了他都呼召得胜者，让他有路，这使我们有路能回到能回归。我们需要留意借着这些书信来认识什么能讨主喜悦。也许如果我记得不错，在启示录二三章我们一直听到主说，我所恨恶的恨恶尼格拉党的行为，在这些书信里我们能听见看见主所喜悦，以及主所喜悦的事是什么，他所关切的是什么，他所定罪的事是什么，并且那他给教会所定的路是什么。以一个人若真要走主的道路，就必须要看启示录二至三章。今天教会出了问题，启示录就告诉我们怎样做。请听这末了一句话，尼弟兄说，若不从这两章里去寻觅道路，就不知道怎样做基督徒。弟兄们，你有没有读过启示录二三章是用这样的灵、这样的态度来读呢？如果你不寻求主在这两章里摆给我们的路，你就不知道怎么做基督徒。第二重点，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都是以主为起头，而结束于得胜的呼召。大部分的教会都受主责备， 除了菲拉铁菲以外。感谢主，在每封书信末了，他都没有放弃我们，并没有因为我们达不到他的目标和标准他就放弃我们。这里都有得胜者的呼召，主给我们路，使我们回归他的要求，他的标准。得胜者是很普通的弟兄们，得胜者不是超级的伟人，不是超级属灵的伟人，而是很普通的人，是平常的人。我想有一天我们许多人都会在主回来之前觉得很惊奇，哦，那位弟兄是得胜者，他从来没有释放过信息，他没有做过什么大事，但有许多其他的人却是相反。那某某弟兄怎么了？他讲过许多感人的道，哇，他带了成千的人到主面前。得胜者不是超人，得胜者是普通平常的人。凡在非常的时候而不反常的人，就是得胜者。关键在于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得胜者，保罗甚至保罗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即使到他执事最末了的一段他也不知道。我们不要以为因为我们有服事在教会中侍奉多年，我们是同工，我们是长老，弟兄们忘掉这一切，忘掉那些过去的日子，你需要忘掉一切，忘掉你的琐事，让我们都做心，都做使者，让我们都有信息可以带回去，不只是重复，不是有权利做什么，而是成为真正的使者，教会中发亮的心，照亮基督。我们的地位，你的阶级是在神的经纶中毫无地位。今天早上弟兄们，我们都在同样的水平上，不，我们该受感祷告说，主使我成为得胜者，是不是我们都这样祷告呢？主啊，使我成为得胜者。我不知道什么是得胜者，我只希望成为平常的人，在非常的时候使我成为正常的人，能继续维持在那些交付给我们的事上。第三重点说，今天人堕落失败一直往下，但是得胜者却又重新恢复到神的旨意里，并回到教会的正统。非常好，我们来到第三大点，这是这篇信息主要的段落。在主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中有四个主要的点：爱、生命、光和灯台。这四个词在英文都从字母 L 开始，希望我们永不忘记这四件事，从爱开始，然后有生命、光和最后的灯台。我还是要把经文读给你们听。二章一到七节，使我们对主所说的话有更深的印象。主对教会这样说，你要写信给在以弗所的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中握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验那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 你也有忍耐，曾为我的名忍受一切，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这是不是很好？并不乏倦。到这里，真是完美的教会，真是个理想的教会。但是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所以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不然我就要临到你那里，你若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有这件事，就是你恨恶离格拉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那里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第一终点说，我们不该离弃主做我们起初的爱，并且我们必须行起初所行的，不然我就要临到你那里，你若不悔改，我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我们知道以弗所是在古时很主要的城市，那里有教会，那一处教会很可能是在亚细亚领头的教会。如果你读使徒行传18、19章，保罗首先在他第二次的行程中造访那座城市，然后他数次造访他们，并花了很长的时间留在那里。照着20章，他至少在那里花了3年的时间，使徒花了3年的时间在那处召会。这给我们看见这处召会那时是何等重要。在那个时候，他是流泪与圣徒同聚，凡神所在意的，他没有不告诉他们。所以保罗的确认识这处召会，他花许多时间在召会的身上。随后他在监牢中写信给以弗所召会，就是以弗所书。这是在整卷新约里最高的一卷书，是关于召会最高的启示，他是写给以弗所召会的。在那封书信以弗所书里，每一章保罗都揭示召会的启示，他是说到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他都说到爱。每一章他都提醒那里的弟兄们，说到神的爱，说到基督的爱。事实上建造是在爱里建造。然后在最后一节，在那一封书信的以弗所书的最后一节，恩典与那些爱主耶稣在不朽坏之中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同在，似乎在使徒的心中，借着他多次造访以弗所，他感觉到一些事，是他们需要看见神的定义，神整个经纶他揭示给他们。但同时他也提醒了他们，提醒他们关于爱的事。神的建造是在爱里，神是在爱里拣选他们，让我们在爱里行事为人。然后再往后一点，他也吩咐他们，就是提摩太吩咐他的同工要留在以弗所，他不能在那里，他要以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吩咐那些，嘱咐那些人不可教导与神经论不同的事。然后在那吩咐的末了，他怎么说？他就是说到爱。那吩咐的目的乃是爱。在以弗所召会似乎有人讲不同的事，与神经论不同的事，那就影响他们向着主的爱。正确的执事总是带我们并将我们转到爱主的事上。 其他的教训都需要停下来，要回到神的经纶。保罗这样吩咐是爱，目的是爱，渴望这些信徒，在以弗所的信徒能被带回来，清单纯清洁的爱主，能被重新调整，被神的经纶重新调整好来爱主。然后不久，然后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保罗就告诉我们，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他没有提以弗所，没有专特的提，但当然以弗所召会是在亚细亚领头的，保罗多次造访他们，给他们最高关于召会最高的启示，然后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保罗，然后你知道这还不是离弃他的人，而是离弃他这使徒的教训，这教训是保罗带给他们的。然后在此二十多年之后，主自己来写这封书信，写给以弗所召会。你将这一切事放在一起看，弟兄们，这是很有意义的。在这七个召会中，以弗所是被选为第一个提到的召会，在这一组书信里的第一个，这不是偶然，因为主知道召会的败落主要是因为这件事，就是离弃起初的爱。这必须举手，这必须在，这是主心中最重要的事，这是在这七封书信里第一封书信里最先被提到的事。当然信徒爱主是与他们在神新约经纶里坚定持续有关，信徒在那里的信徒离弃了保罗，特别是保罗的执事，自然他们的心向着主的心也就凋零，也就飘走了。现在主自己直接的来写这封书信，对那一处召会说话。起初这都是说到这处召会的优点，你想想看，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意思是那处召会是很有果子，不是懒惰的召会。主知道他们的行为，他们劳碌，他不只是工作，还是劳苦，甚至忍耐。主说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意思是他们为主工作的时候不是世俗的，非常圣别的，他们不能容忍恶人，他们很有公义，然后他们也能够分辨假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所以他们有一些属灵的成熟度，能够有这样的判断。所以召会不是年轻年幼的召会，不是个婴孩一样的召会，他们有鉴别力，他们有属灵的成熟度，他们为主劳苦，主说你也有忍耐，我知道你的忍耐，你曾为我的名忍受一切。你能想象主能称许他们有忍耐为主的名忍受一切？他们不是为自己做什么， 到此，你的心里会看到一处教会是蛮有果子，有属灵的成熟，是忠信，是殷勤的教会。他们为着主的名做了许多，还有什么更好的呢？但是接下来主这样说，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离弃了起初的爱。有些人会说一件事而已，他说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不是99件都是好，只有一件不好。其实你读上下文，这一件事是原文是里面有一件事，它的原文是我要责备你。主不是说100件事里只有一件要责备，只有100件里99件是好，一件要责备。主不是这个意思，主是要指出你有这一切，但是我还是要责备你，因为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没有与我是一。你在我的名里，你为了我的名，但是你没有与我是一，因为你离弃了起初的爱。扩大本圣经是这样翻译，你失去了你起初的爱，意思就是不只是离弃了起初的爱，也可以翻译成我们向着主的爱找出起初初期的爱，那上好的爱。这里的起初意思是与上好的袍子的那个上好，就是路加15章上好是同样的字，是绝顶的爱，是像处女般的爱，是起初的爱。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得救时起初的那个爱，不是。事实上我们乐爱主是用主的爱，即便你得救50年，今天我们向着主的爱还该更强、更火热、更强烈、更单纯。这爱是指上好的爱，像处女般的爱，这就是神自己。扩大本圣经翻的没有错，他你离弃了我这起初的爱，你是离开了这个人，不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爱的行为啊，是离弃离开了他作为我们起初的爱。让我们继续第一小点，说离弃起初的爱是历世代以来教会失败的根源和主要的原因。我说过，在7个教会里，主在亚细亚众多的教会中拣选这7处教会来表征完整的教会时代的历史。在这7处教会，他从以弗所开始讲，因为他知道教会那里的问题，根源的问题，就是他们堕落的根源，就是这件事。这并不是凑巧的事，选了以弗所来作为第一封书信。在以弗所3章，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说到爱这件事的原因。信徒，以弗所的信徒，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他们离开了起初的爱，他们远离了这爱。以弗所3章，保罗说道，使我们被加强到里面的人，使基督 安家在我们心里，借着信安家在我们心里。许多时候我们就读到这里就停了，我们非常享受这一段经文。在已过的信息我们也讲到这件事，但是你若继续读，保罗说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远离我们起初的爱？因为我们起初的爱没有根，没有立基。什么是根？什么是基础？什么是我们爱的根和基础，使我们能生根立基？那就是让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你弟兄在他的默想启示录里说到这件事，很深的讲到这件事。我们不要把十七节这样轻的看待。我们几乎每次训练特会都讲这一节，但是我的感觉是我们这个人还没有被这节摸着，我们以为我们心里已经有基督了。你是不是真的让基督安家在你心里呢？若是，你就会有根，你就会生根，在爱里生根立基，不能摇动，就不会那么容易离开。基督必须安家在我们心里，意思是他要在我们整个人里有地位。第二小点，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我们的基督在凡事上必须是第一位，他必须居首位。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我们不应该这样回答，这么快速，这么容易的回答，是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我们是不是让他拥有我们的心、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决定、我们的定义呢？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乃是使我们爱他的根源和立场。我们必须给他第一位，让他居首位。第三，恢复起初的爱，就是在凡事上以主耶稣为第一。阿们吗？阿们。想想，让主在一切事上为第一。我们若使基督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意思就是我们胜过了失去起初的爱。让我们再想一想，这是很实际的点。我们每日的生活在召会中向着主的侍奉，是不是先想到主，或是先想到我们的服事呢？我们是否先想到工作？我能够向你们见证，许多时候要在这里说到职事的信息，我总是很小心，要有好的预备。当我到主面前为着信息祷告，主就摸着我，你到我面前是为了信息还是为了我？几乎每一次我都被暴露，我来到你面前是要得亮光，是要得一些好的话能够对信徒说，但是主就暴露我，你来找我是为着你的信息，是为着你的服事，你能够尽你的服事。我就向主悔改，向主悔改说，主，我不在意信息，我只想要意味着你来到你面前，你要我说什么或不要我说，但我不在意，也许说的不好，我不在意，我只想要摸着你，你想要说什么，向你的子民说什么，这是我最在意的。我们需要让基督居首位。 要先想到主，这是很实际的。你要去传福音时，有很多计划，你是不是先想到基督？很讽刺的说，我们常常想要为主做大功，是你要去传福音，为基督传福音，但是你是不是当你要外出传福音，要从事这一件很大的行动时，是不是先想到基督呢？我们需要在凡事上以基督为第一，基督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一切，然后我们就能胜过失去起初的爱。第四小点，胜过失去起初的爱，乃是为基督的爱所困迫，不仅为主活着，更向主活着。弟兄们，你是被什么困迫？你是被你的职责困迫，要完成你的工作、你的服事、你的责任？我们这是一个训练，是为着长老及负责弟兄，我们都担负一些的责任。我们是被什么困迫？被加在我们身上的职责困迫，或是被基督的爱困迫呢？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因我们断定，使我们不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我们死而复活者活。我们在这里不是为基督活而已，更是向基督活，这差异很大。李弟兄多次举例说明，有一次他到一个地方，南方的一处教会，李弟兄是北方人，南方人知道李弟兄喜欢吃馒头，所以南方的圣徒就为他准备了馒头。李弟兄知道他们不知道怎么做北方馒头，但是他们很好心为他做馒头，所以给李弟兄吃。所以李弟兄一看，他们以为这是北方人爱吃的馒头，但是李弟兄吃了这个馒头，他们认为这一定很好吃，但是李弟兄吃了，结果他就不舒服，因为他们这样做馒头的方法让李弟兄生了病。他们认为李弟兄不吃南方的米，所以他们为李弟兄做事，想要做馒头给他吃，但他们不是向着李弟兄。有时候我们的服事，我们为主而做，你这样吩咐我要到世界各地去向人传福音，要教导圣经，我们为主做事，但我们是不是向着主做？我们是不是问问主，你要不要我这样做？你要不要我这样说？主是现在还是要等一下？我们需要向主活，而不是为主活。我们弟兄们，我们都有妻子，我们这些妻子不只是为主活，也是不只是为我活，也是向我活。他们为我们准备一切东西，然后说这个是为你好。但是若是妻子能向我们活就更好，与我们有交通，然后向着我们而活。然后小 A 向主活着，就是怀着雄心大志，要讨主的喜悦，完全受他的控制、指引与管理，单单关心他的目标和目的。你向主活着，就是在主的指引和控制之下，达成他的要求，满足他的渴望，完成他所要做的。换句话说，向主活就是以他为我们的人位，做这个很好，合乎圣经，这是很正确的。这样还不够，主怎么说？我们需要以他为我们的人位。第五小点，以色列的失败是他们弃绝了神， 就是活水的泉源。你们都记得耶利米二章十三节，申言者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是恶事，以色列人所做的恶事，不是抱怨，不是发怨言。耶和华在这里抱怨的是，你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你去寻找别的源头，挖了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离弃我这个源头，我该做你的源头，我该做你生活存在侍奉的源头。接下来说，教会的堕落是离弃了起初的爱。事实上，离弃起初的爱就是离弃基督，没有在凡事上以他为第一。所以就像扩大本圣经所翻译的，我们弃绝了他这起初的爱。第六，起初的爱必须是在凡事上，在大事和小事上，让神基督主我们的主人做第一位。我们必须为着一切没有让主居首位的事，求他赦免我们。弟兄们，我的确觉得在这三天我们需要求主赦免我们。我们天天到主面前花时间，在早上、下午或晚上，有许多的悔改，要向主多次悔改。主告诉以弗所召会，你必须回想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我们需要回想我们是从哪里坠落的，不该很轻看的说，主啊，对不起，我向你悔改，我就再往前吧。尼弟兄说，你不能这样再往前去，你需要回到你离弃的那个点，那里有一个起点。那里有一个参考的点，我们需要回想，那起点是神的旨意。当我们得救，被主兴起，我们单纯，我们很纯洁，随着时间往前，我们侍奉，我们殷勤，我们摆上，我们就复杂了，甚至自己都不知道。我们需要回想，弟兄们，我们是从哪里离开的，我们需要想一想开始的时候如何，神原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离弃了，我们离开了，我们离开了那个源头，然后我们要从那里开始悔改，要回归，不能只是说，主啊，赦免我，我要往前了。你必须知道那一个参考的点在哪里，要回归到起头，要悔改，我是从哪里坠落的，要行起初所行的。第七小点说，行起初所行的乃是因着起初的爱所发出的行为。非常有意思的，主在这里说悔改，然后他没有说你要回到起初的爱，他是说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必要悔改，你要行起初所行的。什么是起初所行的？为什么没主不是只叫我们回到起初的爱？起初所行的是因着起初的爱所发出的行为。 我们读过以弗所教会有许多的作为，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工作这一面它很丰富也不坏，很有工作做得好，但是主说你要行起主所行的。亲爱的弟兄们，我们需要回到起初的爱，是借着行起主所行的。起初所行的显然表面看可能是跟原来所做的是一样的，但是原来并没有连于起初的爱，但是这里有很大的差别，就是动机，差在动机，在目标。我们先最初被主摸着的时候，被主呼召的时候，成时间我们火热，我们一生都奉献给主，那是起初的爱，使我们能行起初所行的。但是三十年后你很有经验了，你能讲很有能力的信息，你能带领上百的人归主，你知道如何兴起召会，这些都是工作，这是主吩咐我们做的。但是问题是动机呢？动机是什么？起初我们开始服事，我们是被爱推动，被爱吸引，现在是被称赞，被人数，是被肯定成功来吸引，这是我们的动机吗？外面的行为，外面所行的是一样，但是要紧的是动机。在启示录主启示他自己是鉴察人心的主，只有主知道我们的心。我不是在这里审判，我也要站在主的审判台前。我们需要祷告，主鉴察搜寻我的心，我不要成为某某同工释放信息，知道这样做那样做。倪弟兄在默想启示录里说，他说得很强，我希望你离弃了起初的爱，你也离弃了起初所行的。你起初的爱，但是你还继续做工，一切都是照常，你还是来聚会，你还是来释放信息，你还是传福音，你还是做很多美妙的事。我希望你离弃了起初的爱，你就离弃了起初所行的，至少你能知道你是在一种不正常的情形，但是很不幸的动机变了，但是工作仍然继续做。所以现在主说你要悔改，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行起初所行的，那是被爱所推动而行的，你还是做同样的事，外面看是，但是有一个新鲜的源头，新鲜的动机在里面。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爱主。李弟兄非常珍赏达毕的那个故事，他多次重复说到达毕在年迈时超过八十岁，他还是为主到处行走，他在一间旅店里，他很累，在桌前他对主说，主，我仍然爱你。我们众人都要能说，主耶稣，我仍然爱你。每一天我们都必须向主有新鲜的发表，主，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爱你，我要去传福音因为我爱你，没有别的动机，没有人数，不是议程，不是目标，不是计划，不是时程表， 是因为我爱主，你是我唯一的动机。小 A， 当我们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时，主必不因着我们工作有多大或多显耀而称赞我们，他所查问的就是有几分是因着我们爱他的缘故做的。巴比伦有大的工作，但只是预备好要在末了这世代的末了被焚烧。主的渴望不是大巴比伦，而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第一，唯独爱受主爱激励的工作才是金银宝石。圣徒充满对主起初的爱时，他们所有的行动举止都是因着爱主而生，都是爱心的劳苦。这是新耶路撒冷的工作。以弗所四章，我们看见在起初的爱与起初的工作之间的关系。十五章和十五节和十六节说到，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我们就得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元首基督里面本于他。全身借着每一丰富供应的结，并借着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有的功用，得以联络在一起，并结合在一起，便叫身体渐渐长大，一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这对以弗所所写的书信，这里说到起初的爱和起初的工作。起初的爱就是爱主，从爱主而来，然后我们就能够做起初的工作，这工作能建造基督的身体。你核对看看，核对你自己，你所做的工作结果是建造教会或拆毁教会、分裂教会？起初所行的是建造身体的功，身体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这是以弗所四章，保罗在那里已经给我们看见什么是起初所行的，这就是来自起初的爱。 C 小点，我们可能像以色列人一样敬拜并侍奉神，却是哀痛的敬拜并侍奉，我们被要求做这些事一点也不喜乐。愿主拯救我们脱离这种光景。第八小点，主挪去教会的灯台，并不是说教会从今以后就无外面的进行和活动了，意思乃是教会不能再做神忠信的见证。这是何等提醒的话，如果你不悔改，我要将灯台挪去。在这里主的审判，他的审判不是因着，不是让你死或者让你受苦，相救于从灯台挪去。我想那样可能还好一点，但是你要主怎么临到你所在的教会？我不敢说你的教会是我的教会。我在丹门坝教会，有一天主对我说，在丹门坝的教会，如果有一天主说你的灯台要被挪去，那又怎么样呢？那我们的聚会怎么办？我们的侍奉怎么办？我们在做的一切事怎么样？你可以做一切，但是灯台已经离开了。什么是没有灯台了？就是你做主见证的那个分量已经没有了。对这样的教会，这样一个有成果的教会，这样殷勤的教会，有辨别力的教会，主说如果你不悔改，不回到起初的爱，我要挪去你的灯台。你的好行为是不够资格使你成为灯台，要使你够资格作为一个灯台，是因为你有起初的爱。主这样摸着了我，爱主这件事 没有别的事可以平衡。我们要疯狂的爱主，就像玛利亚她倒出玉瓶的香膏，门徒们不高兴，主说让他这样做，因为在爱的事上没有什么可平衡的，我们需要这样疯狂的爱主。主不会平衡你的，主会爱你，喜爱看到你这样疯狂的爱他。但是你的知识、你的恩赐、你的能力是需要被平衡。你看见你的恩赐、你的能力、你的工作需要被平衡，但是爱不需要被平衡。如果我们若离弃对主起初的爱，不悔改行起初所行的，我们可能仍旧站住地方的立场，却失去了金灯台所预表之三一神的实际和见证。 B， 挪去灯台意思是教会在神面前的地位失去了，教会失去了见证，就是耶稣的见证，教会失去地位，不配再做主见证的教会。还有什么比这个话更提醒我们？我们喜欢哦，这里又有一处教会在地方的立场上建立起来，这里有召会，有金灯台成立了，我们很高兴，我们为此庆贺，这里有主的召会，这里有更多金灯台，但是真实的情形是，如果我们不忠信的持守起初的爱，灯台会挪去。不要只有教会生活空洞的外表外壳，我们要由不能让主的见证离去。第二小点，我们对主若有起初的爱，就会恨恶尼格拉党的行为，这也是主所恨恶的。一，尼格拉党一词原文由征服或胜过，以及平民、俗民、非专行人二字所组成。二，尼格拉党必是指一般认为自己高过一般信徒的人。无疑的，这就是天主教和更正教所遵循并建立的宗教阶级制度。主恨恶尼格拉党的工作行为，我们也当恨恶主所恨恶的。尼格拉党一词，尼格拉党否认了基督身体上的，废除了基督身体上肢体的功用，失去了起初的爱，使我们爱做头。尼格拉党的工作破坏了身体，随后有一篇信息要说到尼格拉党的教训，但是在以弗所已经有尼格拉党的行为，这里有尼格拉党的行为，有一些更强的、更有能力的人，比较有能力的人在人的前头，在天主教里、在更正教里，我们都看见这样的事。但是你觉得在主的恢复的众地方教会里，我们没有吗？我们中间有没有尼格拉党？有没有人自以为是某某人，他们是某一区的同工，他们是长老，我们需要听，要行他，我们要听主对我们说的话。弟兄们在教会中作为长老，在一个地区做同工，若是这样施展他们的权柄控制圣徒，不要指天主教和天更正教，不要指责他们说，我们呢？如果你爱主，你就会爱他的身体，就会爱圣徒。不要到一个地方来施展你的地位。李弟兄还在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厌恶听到有些长老、有些同工到那个地方就说，是谁谁差我来的，而那位弟兄 有人就说我是李长寿派来的，我有我的计划表，我有我的工作，你们要听我的话。李弟兄非常厌恶听到有人这样说，让李弟兄非常伤心。尼格拉党的行为完全需要被责备弃绝，我们要基督的身体每一个肢体都起来进功用，在正当的教会生活中不该有圣品阶级，也不该有平信徒，所有的信徒都该是神的祭司，因着居间阶级破坏神聚论中普遍的祭司职任，所以为主所恨恶。在民数记28章29节那里有人声言，但是有人不高兴，就对摩西说要摩西停止他们为神声言，你是够资格指被指派的声言者。但是摩西怎么说？摩西说何等巴望所有神的儿女都声言，神的灵能够临到他们身上，若是神的儿女都为神说话多好，不要只有我。这是不只是爱神，这样的灵不只是爱神，也爱神的子民。他不是尼格拉党，那不是征服别人的人，想要胜过别人的人。第三终点，在像以弗所这样好而有秩序正式的教会生活里，我们需要维持吃基督之后生命树。主写给以弗所召会的得胜者的赏赐，就是要吃生命树，在神的乐园里吃生命树。一面这是对得胜者的赏赐，另一面这也是得胜者该做的事，这是他们的生活，他们是借着吃而得胜，爱主享受基督做生命树是并行的。你越爱主，你就越会吃他做生命树。记得林后11章2-3节，保罗说我为你们起了嫉妒，我以神的妒忌你们，因为我将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将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但是我只怕你们的心思被败坏，你们被蛇诱骗，像夏娃被诱骗一样，失去单纯和纯诚。我们都被带到在这里，我们都看见我们要回到伊甸园。我们若爱主，我们就会享受生命树，被生命树所喂养。主要拯救我们脱离所有撒旦的欺骗，在我们的资格，在我们的经历，在我们的聪明中的这些诡诈的欺骗。我们要单纯，我们只要吃基督做生命树，因为我们爱主。生命不是一个事物，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哲学，是一个人位。生命是我们所爱的这个人位。唯有真正爱主的人知道什么是生命。生命爱是源头，生命是彰显。你不能够只是在爱他以外有一种生命的科学，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生命，就必须爱。一，我们若在凡事上让基督居首位，并且每日享受他做生命树，我们就是奇妙得胜的基督徒。教会生活要成为我们的乐园。二，神原初的心意是要人吃生命树，因着人堕落了，生命树就向人封闭，借着基督的救赎接触生命树，就是神自己在基督里做人生命的路再次向人打开。赞美主，现在向着接触生命树的路再打开。但是在堕落的教会里， 然后在教会的堕落中，宗教集体就是偷偷进来打杀在基督里的信徒，使他们不能吃他这生命树，因此主应许得胜者要把他自己这神乐园新耶路撒冷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们吃作为赏赐。这是一种激励，叫他们离开宗教的知识，回来享受主自己。第四，主这个应许是要照着神的经纶把教会恢复到神原初的心意里。主要得胜者做的就是全教会在神的经纶里该做的。由于教会堕落了，主就来呼召得胜者顶替教会完成神的经纶。让我们一同宣读第五小点，吃生命树就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该是教会生活中首要的事。在每一个地方教会中，吃基督做生命树必须是我们首要的事，不是是做许多工，不是做许多事。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只要坐着躺着吃，天天吃生命树，这里有黄金海岸，非常美丽的海滩，这不是教会生活。教会生活我们的确要服侍，要劳苦，然而内在我们是被基督的爱所推动，我们吃它，享受它做生命树，得着它丰富的供应，时时得着丰富的供应。教会生活的内容 A 小点在于享受基督，我们越享受基督，教会生活的内容就越丰富。我们若要享受基督，就必须用起初的爱爱他。比我们若离弃对主起初的爱，就要失去对基督的享受，并且会失去耶稣的见证，结果灯台要从我们挪去。 C 爱主、享受主以及成为主的见证，这三者乃是并行的。我希望这短短的话能够一直留在我们里面，爱主、享受主以及成为主的见证，这三者乃是并行的。第四终点，爱与生命有关，生命与光有关，爱、生命、光乃是三而一。一，我们若使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就有起初的爱，我们若有这爱就有生命，就会享受主。我们若有生命，这生命就要成为我们的光。约翰一章四节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享受基督，满了基督的丰富，实际有些就会从我们里面照耀出来，就让人能看见，那就是你所享受之生命的彰显，彰显为光。这样的光能够使人知罪，智者能叫人摸着。所以生命和光总是并行，我们越享受基督做生命，就结果就越有光照耀。你接近那些享受生命的人，你就看见光的彰显，即使从脸上都能有一种彰显发亮。二，灯台教会的光乃是团体的，非个人的，照耀在教会黑暗的时代的黑夜里。在马太福音，我们看见主是世界的光，我们基督徒都好像小小的灯台一样，在做主黑暗的世界，照主荣耀明亮的见证。主的渴望不是要我们拿着小小的蜡烛而已，主要我们成为一个团体的灯台，能够像灯立在城立在山上，不能隐藏，照耀在这黑暗的时代里，看见，叫人看见基督是谁。他是包罗万有的，他是延展无限的，他是不可测量的基督，他是我们的光。我们这样爱主，吃生命树，就有光照耀出来。这就是在许多城市有许多教会，在洛杉矶的 Elton Hall，因为教会真是在生命里满了光照，所以就影响了邻居， 把所有罪恶消极的事情都驱逐，圣别的那一带的地方，如果我们是光是灯台，我们就能够发挥一些影响力，在我们周围的地区有一些的影响力，我们爱主享受他做生命，就能将他照耀，将他作为光照耀出去，使人摸着，使人被劝服。我们若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爱，生命和光就会在我们所在地方如同灯牌照耀持守耶稣的见证。这就是我们作为教会的意义。弟兄们，教会不是做这做那，这样聚会那样聚会的问题，教会乃是担负耶稣见证的事，要做灯台，担负耶稣的见证，那独一并关键的成分，作为灯台，作为见证，就是起初的爱，有起初所行的，这能保守我们作为耶稣真实的见证。愿主保守所有的地方教会作为耶稣的见证，作为灯台，在各地照耀。然后我们来到末了一个点，我们必须记得这四个词在英文都是以 L 这个字母开始，爱、生命、光、灯台。一，我们必须在各方面，在凡事上让主耶稣去守卫，以恢复起初的爱。你愿意说阿们吗？阿们。我希望在每一个点后面我们都能够听到刚强的阿们。二，这样我们就会享受他做事，我们必须在各方面的凡事上让主耶稣居首位，以恢复起初的爱，这样我们就会享受他做生命树，而这生命树立即成为生命之光。三，然后我们就会在日常生活中照耀，并团体的作为灯台照耀，否则灯台就要在个人一面从我们挪去，并在团体一面从教会挪去。让我们一同宣读第四小点，如果我们今天在凡事上以基督为第一，我们就会有爱，就会享受他做生命，就会将他如同光照耀出来，也会成为照耀的灯台，做耶稣的见证。这至终要成为我们的赏赐，不仅在今世，更是在来世，在千年国里，我们要在神的乐园里享受基督做我们的赏赐。 Amen。 让我们与身旁的人有几分钟的祷告，弟兄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